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在路德记的第四章一到六节。翻到以后呢，我们也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雅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实在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虽然今天的天气恶劣，下雪，主，但是仍然不能够阻拦你儿女和教会对你的敬拜。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无论是在顺境中、逆境中、好的天气中、坏的天气中，主，因为你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在你的恩典中，在各样的境况中获得你丰盛的恩典。你赐福我们，赐福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到如今。我们也特别在这个救赎主降生的日子中，让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道成肉身所成就的一切。主，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和你的话语今天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也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祈求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圣道，在你的儿女的心中起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就求你保守今天的敬拜，也祈求你自己的话语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扎根。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许多重要的有关司法的事情都要经过法庭的程序进行审理判定，做出重要的决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法庭的审判断定，这一结果就具有了法律的效力的判定。法律效力的判定就意味着这一事件具有法律性的保障啊，它就有法律性的保障。那么判定的结果也可以按照法律的效力来执行、实施以及在法律之下的保护等等。前面我们讲完了第三章，路德下到打麦场，夜晚在波阿斯的脚下躺卧，祈求波阿斯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他，因为波阿斯是他一位至近的亲属。那么波阿斯在第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回答说：我实在是你一位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然后他说：你今夜呢就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波阿斯愿意以路德至敬的亲属的身份，他也愿意承担买赎的工作，但是波阿斯指出还有另外一位是以利米勒家族中比他更近的一位亲属，因此他还要必须按着旧约的律法去征求另外一位更至敬亲属的同意。如果他不同意履行致敬亲属买赎的责任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成为具有致敬亲属的买赎权。接着波阿斯以向上帝发誓的方式，我们说这是一种以盟约的方式承诺，如果另外一位致敬的亲属不愿意买赎路德的话，他必尽他的本分来买赎他。正如波阿斯所承诺的，也像婆婆拿厄米从信心发出的回应一样，婆婆对拿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坐着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果然圣经到了第四章，波阿斯就立即展开了买赎的行动。如果我们把第四章用一部动画展示的话如果我们把第四章用一部动画来展示的话，就是一个救赎的法庭我们可以在这一幅动画中看到救赎行动是如何在法庭上展开的，又是如何变化成就的。我之所以以救赎法庭为主题，因为这一主题恰恰突出了路德记的高潮，也是路德记重点要启示我们的救赎真理，是如何借着波阿斯来预表启示出来的。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思考圣经启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真理和应用这段圣经启示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真理和应用。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救赎法庭的设立第一个我们要看救赎法庭的设立，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rt of redemption。 第二个我们要看法庭的陈述，还有致敬亲属的退出。第二个我们要看法庭的陈述，致敬亲属的退出，就是 the court proceedings, the withdrawal of the nearest kinsman 就是这个 kinsman 就是救赎者致敬的亲属。第三个我们要看救赎法庭和我们的关系，救赎法庭和我们的关系， The Redemption Tribunal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us。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称为 court， 但是 tribunal 是一个更能够形象的表达这个法庭进展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过程。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救赎法庭的设立。那么既然是救赎法庭，我们就先来看看正常的法庭都包括哪些基本的要素。我们说第一个，你首先要有一个法庭court。 第二个，你要有法庭的法官 judge， 你还要有原告，还要有被告还有这个陪审团的见证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法庭设立的必要的硬件条件。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第一节，他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第二天很可能是一大早，波阿斯就来到法庭。那弟兄姊妹或许会问，哪里有法庭呢？法庭就是城门。弟兄姊妹是否还记得，当拿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情景 就是在第一章十九节。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啊，然后呢，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啊，拿俄米就意思是甜的意思，叫我马拉意思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我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之前我们讲过，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是以支派、族长、城邦的形式居住生活啊。那么城都是要有城门，还有保护的城墙。那么人们去田里面工作，回家的时候都要经过城门啊，出来进去都要经过城门。那么我们也讲了，他们的城门不像我们今天一个简单的门啊，一个简单的 gate， 而是像多个 U 型的回廊组成的啊，是像一个 U 型的这个回廊组成的。他们的城的门不仅仅是人们这个出去干活啊，或者这个经过的这个门。那么这里的这个门啊，城门有很多的空间啊 ，U 型的这个空间，像一个个的空间地方房子一样的。那么也是处理各种法律事务啊，比如说审判的案件啊，或者完成各样交易的这个场所。那么这样的交易呢，主要是包括一些立约见证的交易。因此，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法庭，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公共法庭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判定的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公共的法庭。那么波阿斯在人们出宫之前就赶到这里，那么这时候是最有可能遇见那位他想要遇见的致敬的那位亲属。圣经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在城门的法庭那里坐下啊，这时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致敬的亲属经过啊，他可能是要去地里干活啊，具体的我们不知道，他恰巧从那里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路德记看到很多恰巧啊，这里又是个恰巧。我们说恰巧正是上帝奇妙护理之功啊，这里是上帝奇妙的这个护理之功，就是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巧碰见了所要见的人。至此都很顺利，有了法庭啊，有了这个出庭的双方。我们用简单的法庭语言表达，就是就像有了原告，有了被告。当然这里不是指诉讼案件的审理，而是一个立约见证交易的法庭。那么法官在哪里呢？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第二节说，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啊。我们看太奇妙了，很快就拣选了十位伯利恒城中的长老，他们也都坐下了。弟兄姊妹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快就拣选了十位长老啊？为什么是十位，或者不多一点多少一点呢？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知道，当时城邦中的长老们啊，大多数都是在城门口坐着啊，都是在城门口坐着啊。这个城门口不是我们讲的简单的一个城门，也就是在法庭上坐着。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按着律法判定各样纠纷的事物。 我们知道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二十三节，箴言三十一章是论到那个贤德的妇人。那么论到贤德妇人的丈夫的时候，就恰当的描写了当时的这个情景。二十三节说，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那就说这个贤德妇人的荣耀是她的丈夫啊，她的丈夫做什么呢？就是坐在城门口和本地的长老们同坐，说明她的丈夫也是一位长老，而且为众人所认识啊，众人都所认识的一位啊敬畏神的长老。那么为什么又是十位长老呢？啊，所以说我们说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这十位长老。那么说为什么是十位长老呢？啊，当然是当时法律的要求。虽然不一定是十位长老，但十位长老代表着啊，在数字上代表着完整啊，这个也就是说在人数上是一个完整的、合法性的、充足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开会员大会啊，我们总要这个确定一下我们的参加人数是多少，是否超过了四分之一，我们才会确定这个会议有效。同样的啊，这个要有充足的长老人数啊，这个法律的这个有效和这个法庭的合法性。十就代表了一个完整的啊，这个充足的啊，这样一个判定的一个法庭的成立。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以色列人里面啊，一个城邦啊，你如果说有十个人啊，十个男人代表一个，就像一个十个家庭居住，他们就可以成立一个这个community， 或者说一个这个就像后来他们流亡以后啊，就可以成为一个会堂啊，或者也像我们今天说我们十个家庭就可以来支持一位传道人来建立一个教会一样，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就是要见证这个救赎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一个救赎的法庭有十位长老，代表着这个法庭有着完整的、足够的法律的见证啊，救赎是在这个公共的权威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他无人能够质疑否认法庭的合法性啊，就是见证这个救赎的合法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啊，所以这一点是重要的内容。那么另外一个重点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路德的救赎不是路德自己在法庭出面啊，就是说拿俄米要卖那个祖兄以利米勒家族这个地，不是拿俄米出来，也不是路德出来，而是由他的买赎者波阿斯主动的去救赎法庭来完成救赎。这次我们看到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司法性的救赎行动开始了，他有着充分的见证，有效的公开的司法救赎法庭就设立好了啊，就 set up 了，或者说 establish 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法庭的陈述和致敬亲属的退出。第三节讲到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厄米现在要买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我们可以把三节、四节、五节、六节看成是两段法庭的陈述和回应。那么三节到四节是第一段的陈述，就是波阿斯向那一位致敬的亲属说明啊，说明今天要做什么。法 法庭要做什么？第一段的陈述是以一块地开始的啊，布拉斯介绍的情况啊，介绍这个情况。那么这一法律的陈述所依据的条文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说法律判定的基础标准是什么呢？那么你在法庭上要有一个判定的法律的条文啊，我们法庭根据什么来判定？你的标准是什么？那么法律的依据就是旧约的律法啊，我们之前给弟兄姊妹讲过了，就是主要是记载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和生命记二十五章。那具体的经文我们今天不重复了。那么按照律法的要求，我们来看啊，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合法的救赎的一个必要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有什么啊？我们来看按照律法的要求合法救赎的必要条件有哪些。第一个就是救赎者必须是至近的亲属啊。第二个就是他必须有能力支付这个赎价啊，他必须有能力支付这个代价。第三个就是他必须甘心乐意的承担买赎权的责任啊，这个之前我跟弟兄姊妹我们都讲过了，就说第三个啊，就是说他必须要甘心乐意的来这个承担买赎权的这个责任。那么这几个条件非常的重要啊，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的讲解。我们看到救赎的陈述不是以路德为起点，而是以买赎他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开始。布拉斯在法庭上陈述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啊，就说只有他们两个至近的亲属，哦，他不买就是他买。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啊，就是在就像我们今天法庭有这个陪审团啊，就像见证人一样，还有本国的长老面前，就是这个审判官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当在城门的这个法庭中，在审判官众长老面前陈述了两位当事人至近亲属有关买赎地的这个重要的事宜后，那位至近的亲属很快的就答应愿意买赎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啊，这是第一轮。那么布拉斯又开始了第二回合的法庭陈述。第五节说，布拉斯说，你从拿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也就是说，当你从寡妇拿厄米手里买赎这块地的时候，也要娶啊。原文中的意思是也要买赎死人的妻子啊，就是说他不这里重点要突出一个买赎，就是 redemption， 就是说他不是不仅是个娶，而更重要的是说你要赎这个买赎这个死去之人的妻子啊，就是拿厄米的儿子路德的丈夫啊，他的这个路德也是寡妇，而且是外邦女子路德，这是一个。还要为死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那么这里附加了两个法律要求的责任啊，除了这个地以外又附加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买赎寡妇路德啊，这个外邦女子，另外呢还要为没有留下后裔的路德的丈夫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的这个后裔啊，为他延续后裔啊，也要把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的姓名给他延续下去。那么第二个回合陈述结束后，那一位至近的亲属对第二回合啊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呢？圣经在第六节说，那人说，这 样我就不能熟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熟我所当熟的，我不能熟了。这位最具有买熟权、最致敬的亲属很快肯定地回答说，我不能熟了。然后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原因啊，就说一是他不能熟了，另外他也给了一个明确的原因，就是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然后呢，他就答应转让出致敬亲属的买熟权给波阿斯啊，并且又再一次的声明说，我不能买了啊，我不能赎买了。前面我们讲了，按照律法，致敬的亲属买赎者有必要的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救赎者必须是致敬的亲属，第二个就是必须有能力支付赎价，第三个他必须甘心乐意的承担买赎权的责任。那么第一位致敬的亲属，他具备了最好的前面的两个条件啊。那么第一个回合成述的时候，他很快的答应可以买赎，但第二个回合法庭成述是他很快很确定的说他不能买赎了啊，也就是说他不再愿意去承担买赎权的责任了，而且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理由，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我们比较一下这位致敬的亲属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回应啊，他们内在根本的差别与波阿斯愿意承担买赎工作的这个不同点在哪里？那么第一个回合的时候，主要提到的是那块地。那么那个地，我们知道，它代表实实在在、实实在在的一个产业，啊 ，property。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土地也好，房屋也好，它是代表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产业。所以他很快就答应了。那为什么很快答应了呢？因为拿厄米是一个年纪老迈的寡妇了啊，所以拿厄米以利米勒家族，从拿厄米的角度来讲，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后裔了，而且拿厄米只是一个年迈的寡妇了，所以不可能有后裔了。那么不可能有后裔，也就是说拿厄米下来的后裔也不可能啊，再去这个继承或者说划分这个他所买赎的这个产业了。所以对他来说啊，只一位老寡妇啊，养他也好或什么也好，那么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产业啊，一笔产业的买卖。然而在第二个回合的陈述时候，这位致敬的亲属很快就不干了，因为要让他娶这位年轻的寡妇啊，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啊，还要为她生子，还要将产业划在死人之后的后裔的身上啊，而且还要为以利米勒的家族留后裔留名。那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这位致敬的亲属非常的聪明啊，很精明，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答复说啊，而且是强调说，我不能买了啊，我不能买赎了。那么这对他来说就不是一笔好生意了，因为有碍于他未来的产业了。也就是说他如果买下来啊，还要为以利米勒族家族有后裔，还要将来给他们留下基业分他的财产啊，这是一件啊非常不划算的交易了。他不但决定不买赎了， 而且还答应转让给致敬的买书权的有买书权的布阿斯。明确地说，这位致敬的亲属虽然是第一个有买书权的人，而且他也有很好的经济基础，有能力支付代价，可是当他计算了代价之后，他很快就决定不买书了，而且同意让给啊那个有买书权的，而且这位主动的乐意来买书的布阿斯啊，这布阿斯是主动的而且甘心乐意的来买书，所以他让给他。那我们简单比较一下这位致敬的买书者与布阿斯的不同。首先，这位致敬的亲属是按着利益来计算得失的啊，他是按着利益计算得失的，他不是真正处于对亲族中贫穷的无依无靠寡妇的怜悯和慈爱出发的。也就是说，他只是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不是说哦，这是我们家族中一个致敬的亲属，他们很贫穷，他是无依无靠的寡妇啊，我要不帮助他没有办法生活，他不是从这个怜悯和慈爱出发。虽然他有法律的责任和义务，但跟他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坚定地拒绝买书啊，坚定地拒绝买书。而布阿斯作为致敬的亲属，他是出于主动的行动啊，布阿斯是出于主动的行动，而且他是甘心的、乐意的、愿意来承担这一个买书。那么这是出于盟约的慈爱和怜悯啊，弟兄姊妹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这是出于一种盟约的这种慈爱和怜悯。Covenantal mercy and love， 而且他愿意在耶和华上帝面前承诺啊，发誓 promise， 愿意尽他的本分。也就是说，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也不计较那个代价，也不计较那个成本。所以我们看到布阿斯是一位那个真正的致敬的亲属和买书者。所以比较下来一看，哦，原来他们是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布阿斯是一位真正的致敬的亲属和买书者。所以在这个法庭的陈述中，给我们看到了这些重要的啊关系。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救赎法庭和我们的关系。我们说了第四章的主题，或者说第四章可以看为是一部买赎法庭的动画，这也是路德记的高潮剧目。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拿厄米、路德两位寡妇从外邦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场景。当他们来到城门口的时候，拿厄米是那一种苦毒啊、羞辱、无地自容的感觉啊，就是当人们呼喊拿厄米的名字的时候，拿厄米真的是感到无地自容啊，是一种羞辱啊，也是一种苦毒。他对上帝抱怨啊，是上帝让他这个空空的啊，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啊，一种茫然。然而到了路德记即将结束的第四章，我们看到他们在第一章回来的时候那个城门的景象，到路德记结束的第四章，我们又来到了城门，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了，是一位甘心情愿的主动的救赎者、致敬的亲属布阿斯亲自来到法庭，要在法庭上主动来承担救赎他们的法律责任，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啊，这是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路德记不仅仅是上帝要怜悯 是慈爱给圣约中的孤儿寡母啊，不是说上帝仅仅让他哎到了布阿斯的地里去可以捡到麦穗啊，可以吃到粮食，解决他们的温饱的问题。上帝还要施行更大的恩典，要救赎他们脱离律法下的咒诅啊。路德记的高峰就是上帝借着他拣选的仆人布阿斯来施行对犹太人啊拿厄米，对外邦人路德的买赎工作啊。所以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布阿斯预表了基督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怜悯、慈爱、恩典和圣约中救赎的承诺。所以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布阿斯他是预表了基督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怜悯啊，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在圣约中救赎恩典的承诺。因此这一救赎法庭之所以重要，是它预表了基督在救赎法庭上对我们的救赎工作啊。弟兄姊妹，这样一个救赎的法庭是预表了基督对我们这些罪人在救赎法庭上的工作。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经文相关的救赎法庭的内容比较基督对我们救赎法庭的这个雷同关系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只比较一些跟这段经文有关的啊，基督救赎我们法庭的这样的一个相预表的关系。首先第一个重要的买赎关系啊，我们说第一个预表的买赎关系是在公开的合法的律法下的法庭中进行的啊，所以这样一个买赎关系是在一个公开的啊一个合法的一个律法下的法庭中进行的。对应基督救赎我们的法庭来说，这里的审判官是上帝自己啊。我们看到说在路德记中那个审判官是长老们，那么在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法庭中，那个审判官是谁呢？是上帝自己。代表我们至今的救赎者、救赎主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位 Redeemer 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来代表，他作为我们的代表，或者我们今天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中保来救赎我们。那么之所以在公开合法的法庭中进行，就是要宣告在法律盟约中进行啊，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它是一个在上帝的盟约中，就是圣约中进行的，就是要宣告基督对我们救赎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确保啊确据性。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里要宣告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合法的、是有效的啊，是有这个确据保障的。就像我们之前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以后还会讲到这点，就说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合法的、是有效的，它不会更改的啊，有法律保护的。进一步说这一次法庭的救赎啊，我们的罪被赦免啊。我们说为什么有效，就说这个法庭的救赎我们的罪被赦免啊，不再追究，而是得到上帝啊，得到基督成就的公义，将基督成就的公义永远的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啊。换句话说，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有效的，是有法律见证的啊，是可以实施保障的，是完全的，是不会更改的。这就是圣约盟约性的拯救啊，圣约盟约性的拯救。就像我们将来在基督再来的大审判中，我们就不会再被定罪啊。所以我们已经又经过了这个有效的法庭的这个基督已经在这个有效的法庭为我们成就了。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基督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他是 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愿意代替承担我们罪啊，代替我们罪的工价，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特别比较了波阿斯跟那一位至敬的亲属，他们有三个救赎的必要的条件。最关键的不同是说，波阿斯是愿意主动的、甘心情愿的来承担这个买赎权的责任。同样的，耶稣基督他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愿意来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拿波阿斯的主动、甘心乐意为路德、拿厄米承担至敬的亲属买赎者，预表了基督愿意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主动的、甘心的、乐意的来拯救我们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基督主动的愿意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说这个主耶稣，他原本是在天上至高荣耀的大君王啊，他原本是坐在天上至高荣耀的大君王，他却主动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这就是基督降生为人，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这也是圣诞节所代表的意义所在啊。所以我们知道马上圣诞节了，那这个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原本坐在天上至高荣耀宝座上的那位大君王啊，他愿意这个降卑为人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要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救赎主，我们看到其他的至敬亲属，他们不是出于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或者仅仅是律法表面的义务去做。当牵涉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成为救赎我们的救赎者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即便是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政党领袖啊，或者我们的家族的亲人，可能到了最关键我们需要他们最帮助的时候，可能最大的代价要付出影响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人愿意来帮你。但是基督不一样啊，基督不一样啊。所以波阿斯就是一个最好的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看到救赎的行动，他不是出于被救赎者，就是说救赎的工作、救赎的行动不是出于被救赎者。就像波阿斯去主动的救赎路德和拿厄米，那么这个救赎的工作谁来决定要不要救赎啊？能不能救赎，不是出于路德和拿厄米来决定，而是波阿斯来决定。因为作为被救赎者来说，他们没有能力啊，他们已经没有了能力，他们自己也不能救赎自己。救赎乃是救赎者主动的行为和工作。基督之所以有能力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拯救者，不仅他主动的来施行恩典、慈爱、怜悯给我们，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啊！就基督，他不仅是慈爱恩典给我们，更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能力。那么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啊！这就基督的神人二性。 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的中保。我们知道在救赎里面要有个中保，基督恰恰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中保。那么还有更重要的是，基督他是完全圣洁的完全圣洁的人，我们没有这样圣洁的能力，而基督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代赎者，他是完全的圣洁，他可以作为我们的中保，我们没有，因此他的救赎是有功效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救赎有功效，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而且他是圣洁无罪的。他的能力还在于他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基督完全的顺服这里是他一个主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因此他成就的公义可以满足上帝对律法要求的公义，这是买赎我们最重要的根基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因着基督他的圣洁因着他对天父上帝完全的顺服，他成就的公义就可以满足上帝对律法公义的要求这是买赎我们最重要的根基这一点很重要。第三个，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至近的亲属，他甘心乐意的主动的救赎我们，是要为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是我们没有办法偿还的赎价，就是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说基督他要买赎我们，他付的是什么代价呢？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成为了那个赎罪祭，他所付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他流出的宝血的代价为我们付上了，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为我们的罪死了。就如圣经所说的，他说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代替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那么这就是福音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救赎主不可缺少的工作，否则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被赦免，那么我们仍旧在罪中，我们仍旧在死亡罪恶的辖制当中。当然基督的救赎不仅仅是为我们免除罪债，更重要的他还要赐给信靠之人永恒的生命他要赐给信靠之人复活永恒的生命。就如布阿斯不仅仅是为了娶寡妇外邦女子路德布阿斯不是说看着路德哎呀这个真的无依无靠没有办法，的确是无依无靠没有办法，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下，那我怜悯他把他娶到我家里来，以后你看他有居住的地方也可以再做点，我家里有这么多的地力所能及，种点地有粮食吃，对不对？解决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的问题。不是的不光光是这个，他不是带给当下无依无靠生存的食物和居所，那么上帝还要借着波阿斯为路德建立家室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路德记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大的场景他不仅为路德建立了家室，还为他存留了后裔，还为他存留了国度君王。弟兄姊妹想想这个赐福有多大。同样的，耶稣对我们全然恩典的救赎是要把我们带入永生上帝荣耀的国度基督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永生荣耀上帝的国度里面， 啊，他不仅让我们的后裔啊直到永远，而且还有那个永恒的国度啊，地图所以很快就是纪念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日子。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纪念主的降生，我们纪念的啊，或者说我们当思念的那个救主，他怎么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他为我们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而且又怎么带给了我们这个永生复活的这个巨大的恩典和盼望。那么我们再次来比较一下波阿斯在救赎的法庭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至敬的亲属在救赎法庭所成就的恩典啊，我们来再次来比较一下啊，比较一下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来总或者说比较来看到总结我们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启示。波阿斯是路德拿厄米至敬的亲属，他愿意承担买赎权成为他们的救赎者。那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应的预表。波阿斯主动的来到城门救赎的法庭，甘心乐意的来完成买赎。那么主耶稣他从天上荣耀的宝座降临，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啊，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来救赎我们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从更高的荣耀的宝座上甘心乐意的降生成为人的样式，完全的人圣洁的人来到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中来救赎我们。那么波阿斯在这个公开的法庭合法的立约性的当中来承担买赎的这个权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扬福音啊，很多我们就不讲了，他后来被捕被审判啊，被羞辱被鞭打，在人类最不公义的法庭上公开的被审判，将这位圣洁无罪的基督被定罪被判钉死十字架。基督的受死就成为代替所有信靠之人的这个死亡啊，代替我们的死亡。基督的代赎是为了满足上帝律法对罪人公义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为什么要讲代赎，代赎叫 redemption， 它是一个代替的工作，是基督代替我们。这个东西本身原本是你该受的，但是基督代替了，他代替了我们，那个罪本身是我们，那个律法要求罪的死亡也是我们，但是基督来了，他代替了我们啊，代替了我们，这就叫救赎 redemption。 基督的救赎是在公义的法庭上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异的现象，基督也经历了一个法庭啊，但是这个法庭上我们看到的是最最不公义的一个法庭啊，最最离奇的一个法庭。这位完全圣洁的公义的主啊，不仅被羞辱啊，被鞭打，被宗教法庭审判，被这个行政法庭审判啊，最后被送上了十字架，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着代替我们的罪，免除信靠之人律法要求的死亡。那么在这个公开的法庭上，而且还宣告义人啊，信靠的义人称义，
他不仅免除了我们的罪，而且把基督成就的这个公义还算给了我们。那么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立的这个新约，就成为买赎我们确据的保证。啊，弟兄姊妹，基督是隐约的形式啊，就像我们领圣餐时，这血是我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是用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流出的宝血所立的这个约来承诺的，所以他不会改变。那么波阿斯的付出了代价，波阿斯也付出了代价，对不对？临时拿了一定的钱买，那么他得到了产业，他娶了路德啊，得到了土地，那么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是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和生命。他买赎我们，把我们归到他的教会里面啊。所以说波阿斯买赎以后，他把路德把土地归到了他下面，基督买赎我们，把我们归到了他的教会，我们成了基督的心腹，我们成了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给我们对这一段啊，罗马书有很好的一个总结，按下这个总结。最后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知道是讲到人的罪啊，不仅讲到犹太人的罪，外邦人的罪啊，讲到世人都犯了罪啊，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但是二十四节说，但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是因为基督对我们的救赎，然后让我们白白的称义，不仅救赎了我们，代替了我们罪，还白白的把他的公义给了我们。那么他来的根基是哪里呢？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这就是在十字架上，在那个立约下面，在那个新约下面，上帝设立的那个法庭，基督做了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公义啊，是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洗净了我们，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是记着人的信，显明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旧约中啊，你会看到说，你去看以色列民啊，这个悖逆犯罪啊啊，无论从我们人类到一直到这个以色列民的整个立约中，我们看到的最后都是人悖约犯罪，上帝忍耐忍耐宽容宽容，一直宽容到基督的再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公义归算给我们，显明上帝的义。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之人为义啊。所以说这是圣经中在这个救赎法庭中给我们启示的这样一个恩典的真理啊。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救赎，而是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法庭，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公开性的啊，来救赎我们。而且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一个至近的亲属啊，他不仅成为我们一个至近的亲属，而且他还大有能力啊！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圣洁公义，他所付的代价就是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和他的生命，把这样成就的公义又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这个上帝之子啊，成为有永生盼望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这也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人圣诞节带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啊，在这个救赎的法庭啊，这个真理中，让我们更加借着今天这个圣诞节这个季节来思考啊，耶稣基督给我们所带来的救赎的恩典。我们把感谢荣耀颂赞归给他，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话语，特别是在纪念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庆祝基督降生的这样一个喜庆喜乐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基督为何为我们降生，我们又如何脱离了罪恶和死亡，得到了救赎，成为有盼望的永恒之子。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盼望你的话语恩典慈爱能够常常来激励我们，来跟随你，爱你，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